第67章，意愿对应心脏，觉知对应肺脏。67A，第371节。现在按照下列顺序说明这一点：一、心智的一切皆关乎意愿和觉知，身体的一切皆关乎心与肺。二、意愿与觉知对应心与肺，故而心智的一切成分对应身体的一切成分。三、意愿对应心脏。四、觉知对应肺脏。五、凭借这种对应，会发现很多有关意愿和觉知，因而仁爱和智慧的奥秘。六，人的心智就是他的灵，灵就是这个人，身体是心智或灵借以在尘世感觉和行动的外在工具。七，人的灵和身体凭着意愿和觉知和心与肺的对应而结合。也因丧失这种对应而分离。第372节，一，心智的一切皆关乎意愿和觉知，身体的一切皆关乎心与肺。心智无非表示意愿和觉知，就其整体而言，意愿和觉知包括人的全部感受和思想，因而包含人的全部情感和思维。意愿催动人之感受，觉知影响人之思维。我们都知道，人的全部思维属于觉知，因为觉知是思考的基础。但是先有人知道，人的所有情感都属于其意愿，这是因为当人思考时，并未留意情感，只关注所思想之事，就像他在听别人说话时，并未留意语气，只关注言语。是故，通过语气能知道说话者的情感，通过言语能知道他的思维。情感归属于意愿，因为一切情感都是爱的特性。意愿是接受爱的器皿，如前所示。若不知道情感属于意愿，就会将情感与思维混淆。他会说情感就是思维，但事实上他们不是一回事儿，不过却行动如一。从日常对话明显看出这二者的混乱，如我想这么做，意思就是我愿这么做。另一方面，也能看出这二者的区别，如我愿意思考这个问题，当思考它时，意愿之情感就呈现在觉知之思维中，就像前面说过的，语气呈现在言语中。人们都知道，身体的所有部分都与心肺相关，但却不知心肺与意愿、觉知存在对应关系。因此，下文将探讨这一主题。第373节，由于意愿和觉知是接受爱和智慧的器皿，所以这二者是由最精纯的物质构成的器官形式或组织形式，而且必须这样才得以成为器皿。肉眼看不到它们的器官，这没关系，哪怕用显微镜放大来观察，也看不到隐藏至深的器官。最小的昆虫也无法被看到，然而它们也有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故能感觉行走 和飞翔。一些敏锐的观察者在做解剖实验时，通过显微镜发现，它们也有大脑、心脏、肺管和内脏。一些昆虫细小的，连它们自己都看不到，更不用说构成它们的内脏。但不可否认，它们也是有组织的，甚至每一个粒子都是有组织的。那么又怎能说爱和智慧的这两个器皿，即所谓的意愿和觉知，不是有组织的形式呢？爱和智慧，也就是来自主的生命，又怎会不作用于一个主体或某个有物质存在的东西呢？不然思维如何存在？思维不存在，又如何言谈呢？大脑不也这样吗？思维由此完整而有组织地存在于大脑的每一部分中，那里的器官形式甚至能用肉眼看到。意愿和觉知的器皿，其最初成分明显存于髓质中，且清楚看到它们如同小腺体。对此可参看366节，我请你不要以真空的观念看待事物，真空就是无，无中什么也不会发生，无中也不会生出有来。关于真空的概念，可参看82节。第374节二，意愿与觉知对应心与肺，故而心智的一切成分对应身体的一切成分，这是迄今未知的心事，因为没人知道何为灵界，以及它与尘世的不同之处，结果人们也不知道何为对应，以及属灵物和属事物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并通过对应相结合。我说过，人们迄今不知何为灵界，它和尘世的区别，因而不知何为对应。然而这些是原本能为人所知，谁不知道情感和思维是属灵的，因而属于他们的一切也都是属灵的。谁不知道言谈和行动是属事的，因而属于他们的一切也都是属事的。谁不知道正是属灵的情感和思维使得人言谈和行动呢？由此谁不知属灵物和属事物的这种对应关系？难道不是思维使得舌头发话，情感连同思维使得身体行动吗？它们是有区别的两回事。我不说话也能思考，不行动也能意愿，并且人们都知道，身体既不能思考也不能意愿，而言谈源自思维，行动则源自意愿。情感不是显于面孔，以示其形象吗？这是众所周知的。就其自身而言，情感难道不是属灵的？它不就是所谓属事的表达方式及表情的变化吗？那么谁由此不能推断出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因而心智的一切成分与身体的一切成分也存在对应关系？既然心智的一切成分皆关乎情感和思维或意愿和觉知，那么谁不能推断出意愿与心智以及觉知与肺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这些事迄今不为人知，尽管他们原本可以为人所知，因为人已变得如此外在，以致除了俗事之外不愿承认任何事，这已成了人的爱之乐， 因而成了其觉知之乐。因此缘故，他对将思维提升至尘世之上，与尘世脱离的某种属灵物感到厌烦。随之，由于他的属世之爱及其快乐，他只会将灵性视为一种更纯的属世物，将对应视为连续流入之物。不仅如此，纯属世人还无法思考脱离属世领域的事物，对他来说，这类事等同于无。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从没见过这些事，所以至今对他们一无所知。这是因为整个基督教界的信条已将所谓属灵的一切宗教事物从人的视线中驱逐出去。该信条就是，所谓属灵的神学问题超越觉知，它是由公会和某些领袖所颁布的，却被人们盲目相信。所以，一些人以为属灵物就像飞越外太空大气层的鸟儿，超出视力范围。然而，事实上，它就像近在眼前的天堂鸟，用美丽的翅膀触碰你的瞳孔，渴望被看到。在此所说的视力，是指觉知的视力。第375节。意愿与觉知和心与肺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能被直接证明，唯有通过理性推理，但能被结果证明。这和事物的原因一样，实际上通过理性能看到这些原因，但通过结果看得更清晰，因为原因存在于结果，并且通过结果使自己显微可见。在此之前，头脑不会相信原因，下文的内容与这种对应的结果有关。然而，未免有人在思考这种对应时，陷入从灵魂假说所获得的观念中，先阅读前几节所论证的观点。363和364节。爱和智慧，因而意愿和觉知构成人的真生命。365节，人的生命存在于大脑的最初成分，也存在于身体的衍生成分。366节，生命怎样存在于最初成分，就怎样存在于整体及其每一部分。367节，生命凭借最初成分，通过每一部分存在于整体，通过整体存在于每一部分。368节，爱的品质决定智慧的品质，并因此决定人的品质。第376节，在此，我引用在天堂与天人同在时所看到的明证，来说明意愿、觉知与心肺的这种对应关系。通过顺着螺旋的一种神奇流入，实在无法言表，它们形成了一个心、肺及其所有内在结构的样式。在形成的过程中，他们跟随天堂的流注，由于主之爱和智慧的流入，天堂努力产生这类形式，天人就这样代表着心肺的结合，同时代表着心、肺与意愿之爱、觉知之智慧的对应关系。他们将这种对应和结合称为属天的婚姻。并说，像这样的婚姻也存在于整个身体及其肢体、器官和内脏，以及属于心肺的那些成分中。哪里没有心肺的运作以及各自的交替变化，哪里就没有自发本能催动的生命运动。 也没有认知本能催动的生命感觉。第377节，鉴于接下来要讨论心、肺与意愿、觉知的这种对应关系，并且身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即肢体、感觉器官和整个身体内脏的对应，都建立在这个对应的基础上，也鉴于属事物和属灵物的对应关系，迄今无人知晓。然而这一点在两本书中已予以充分论述，一本是《天堂与地狱》，另一本是《属天的奥秘》，关于《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灵异，故我在此将列出这两本书中有关对应的内容。在《天堂与地狱》一书，天堂的一切与人的一切的对应关系，见87-102节；天堂的一切与尘世的一切对应关系，见103-115节；在《属天的奥秘》有关《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灵异部分，脸及其表情和心智情感的对应关系，见下列章节；身体的行为举止和意愿觉知成分的对应关系，见2988-3632-4215节；总体感觉的对应关系，见4318-4330节；眼睛与视觉的对应关系，见4403-4420节；鼻子与嗅觉的对应关系，见4624-4633节；耳朵与听觉的对应关系，见4652-4659节；舌头与味觉的对应，见4791-4805节；手、背、肩、脚的对应关系，见4931-4952节；腰与生殖器官的对应关系，见5050-5061节；身体内脏，特别是胃、胸腺、乳泌池、乳泌管、肠系膜的对应关系，见5171-5181节；脾的对应关系，9698节；腹膜、肾、膀胱的对应关系，见5377-5385节；肝脏、胆囊管、胰腺管的对应关系，见5183-5185节；肠的对应关系，见5392-5395节和5379节；骨的对应关系，见5560-5564节；皮肤的对应关系，见5552-5559节；天堂与人类的对应关系，见如下诸章节；尘世可见的一切现象及其三个王国和出现在灵界的现象相对应，见如下诸多章节；出现在天堂的一切现象都是对应形式，见如下诸多章节。《属天的奥秘》一书，处处涉及圣言字义和灵义的对应。关于这一点，也可参看《新耶路撒冷教义之圣经篇》5-26节、27-65节。第378节，三，意愿对应心脏。意愿本身无法像通过检查结果中的意愿那样看得清楚，就其本身而言，可通过以下事实看到它：一切爱之情感会导致心跳频率的变化，这一点从与心脏同步跳动的动脉脉搏明显可知。与爱之情感保持一致的心跳变化和脉动数不胜数，用手指能感觉到的只是心跳节拍的快慢、高低、强弱、紊乱等等， 因此，快乐状态中的心跳不同于悲伤状态中的，平静状态中的不同于愤怒状态中的，无惧状态中的不同于恐惧状态中的，热情状态中的不同于冷漠状态中的，等等。由于被称为收缩和舒张的心脏律动会根据人的爱之情感改变和变化，故很多古人和追随他们的现代作家都将情感归于心，使心成为情感之居所，相应的它也进入日常用语，如勇敢的心、怯懦的心、快乐的心、悲伤的心、柔软的心、顽固的心、大气的心、小气的心、完整的心、破碎的心、肉心、食心、某人粗心大意、宅心仁厚、温柔细心、专心致志、一心一意、洗心革面、藏在心里、牢记于心、心不在焉、铁石心肠、知心朋友，还有团结一心、勾心斗角、痴心，以及很多其他与爱及其情感相关之类的词语。圣言也采用类似的表述，因为圣言是以对应方式写就的，无论你说爱还是意愿都是一回事，因为爱的接受器皿是意愿，如前面375节所述。第379节，众所周知，人和一切生物都有体温，但体温的源头却不为人知，每个人都是通过猜想谈论它。结果，那些对属灵物和属事物的对应关系一无所知的人，有的将其源头归因于太阳之热，有的归因于太阳粒子的活动，有的归因于生命本身，但由于他们并不知道何为生命，所以就满足于这样的术语。但是若知道爱及其情感与心脏及其衍生物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谁都会知道体温的源头就是爱，因为主所在的灵界太阳放射出的爱如同热，而且天人也感觉为热，这属灵之热本质上是爱，通过对应流入心脏及其血液，将热传给心脏，同时赋予它生机的就是这属灵之热。人随着爱极其强烈逐渐变得热情似火，也随着它的消退变得麻木冷漠，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它能被感觉和看到。爱可通过周身的热被感觉到，通过脸上的红晕被看到，反之，爱的消退可通过身体的冰冷被感觉到，通过脸色苍白被感到，因为爱是人的生命，心是他生命的始与终。此外，因为爱是人的生命，灵魂通过血维持体内的生命，故在圣言中，血被称为灵魂。参见创世纪9章4节、利未记11章14节，下文将解释灵魂的各种含义。第380节，血为红色，也是由于心与血对应爱及其情感。灵界有各种颜色，红和白是基本色，其他颜色的多样性就源自这两个颜色及其对立色，也就是烟火色与黑色。灵界的红色对应爱，白色对应智慧。红色对应爱是因为它源自灵界太阳之火，白色对应智慧 是因为它源自灵界太阳之光。爱和心脏既存在对应关系，故血必为红色，以表明它的来源。正因如此，在天堂，对主之爱占主导的地方，光是火红色的，天人着紫衣，智慧占主导的地方，光是闪亮的白色，天人着白色细麻衣。第381节，天堂被分为两个国度，一个被称为属天的，另一个被称为属灵的。在属天国，对主之爱占主导，在属灵国，源于对主之爱的智慧占主导。爱占主导的第一个国度被称为天堂国度的心脏，智慧占主导的第二个国度被称为天堂国度的肺脏。必须知道的是，整个天堂完全类似一个人，并且在主的眼里就显为一个人，因此这人的心脏形成一个国度，肺脏形成另一个国度。整个天堂有一个总的心肺运动，每个天人因此都有一个个体的心肺运动，总的心肺运动唯独来自主，因为爱和智慧唯独来自他。事实上，心肺运动就存在于主所在的灵界太阳，这太阳源自主，并由此存在于天堂和宇宙，摆脱空间观念，思想无所不在，你就会信服。天堂被分为属天和属灵两个国度，这一点可见于《天堂与地狱》一书20-28节，整个天堂完全类似一个人，参见59-67节。第382节，四，觉知对应肺脏，这一点可从刚才所说的意愿与心的对应关系推知，因为意愿与觉知是居于属灵人或心智中的两样事物，而心与肺则是居于属世人或身体中的两样事物，对应关系就在心智的一切成分和身体的一切成分之间，参见374节。由此可知，意愿对应心，觉知对应肺。此外，每个人通过观察自己的思维和言语，都会发现觉知对应肺。通过观察思维，除非呼吸协调同步，否则人无法进行思考。所以当一个人静静思考时，呼吸是安静的，若深入思考，呼吸是深沉的，一呼一吸之间，肺脏照着思维，因而照着爱的流入、扩张和收缩，或快或慢，或急或缓，或专注。实际上，若完全屏住呼吸，就无法思考，除非在灵里通过灵的呼吸进行思考，这是不易觉察的。通过观察言语，若没有肺的辅助，嘴里发不出一丝声响，连贯成词的声音完全靠气管和喙咽发出来，因此照着吼声的扩张和通道的开放，嗓音可上扬，甚至变成一声大喊，也照着收缩下降，若通道关闭，则无法说话，思维也随同停止。